天我会这样做，我会跟你们过一到四章这个尼希米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呢我要跟你分享一下四个步骤耶利米呢是怎么样建造这个城墙的，然后我们按照他的生命呢我们应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Amen。 OK， 尼希米一章二节，我的一位兄弟哈拿尼和几个人一起从犹大来到，我询问他们关于那些从被掳逃脱的犹大渔民和关于耶路撒冷的景况，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剩下来的渔民在犹大省那里遭遇大患难。告诉旁边的邻居，大患难。 OK， 大患难，受到凌辱耶路撒冷的城墙倒塌，城门也被火烧毁所以已经没有城墙了没有了。告诉旁边人，没有了，没有东西保护耶路撒冷，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保护耶路撒冷了。 OK， 这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呢尼希米一章四节，我听见了这些事，就坐下来哭泣悲伤了好几天。哇，如果有一天马来西亚发生一些事情，发生一些患难，会有什么事情会导致你会哭几天呢？会发生什么事情会让你哭几天？或者不要说马来西亚，说你生命当中有什么东西呢？你会什么坐下哭泣悲伤好几天？有什么东西可以导致你有这样的心？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祷告说，耶和华天上的神，伟大可畏的神啊，你向那些爱你遵守你的诫命的人守约是慈爱。 OK， 所以这讲到什么呢？尼希米呢开始看到了这个状况的时候呢，他就开始哭看到以色列被欺负，看到以色列呢被凌辱就是被主要就是被欺负了就是旁边都是大国，以色列是个很小很小的国家所以这发生什么事情呢？尼希米就开始祷告。你看到一个患难了，看到一件事情了，你哭了，你伤心了，你该做什么了？祷告。如果你停在哭泣呢，停在哭伤心完了没有祷告呢，那你就没有使用你的这个特权，基督徒的特权。主啊，求你留意听你的仆人的祷告，也听那些喜爱敬畏你的人仆人的祷告，求你使你的仆人今天顺利，使他在这人面前蒙怜悯，那时是我的王的纠正。 OK 这个十一章十一节了，所以好像跳了一点点。过了，他开始祷告了，祷告了四个月，然后有一天他来到了酒席，在酒席里面发生什么事情呢他的脸怎么样？他的脸有点伤心，露出了愁容。第一节第二节呢，王却问我，你既然没有病为什么带愁容呢？这没有别的可能，必是心中的愁烦，我就非常惧怕。可以发生什么事情？四个月过去了，从第一天他听到这个朋友的这个新闻，讲到这个耶路撒冷城墙被毁了，到现在差不多过了四五个月，他依然很伤心，很可能他依然还在祷告。然后发生什么事情？他的王呢就对他说，你为什么你的脸这样？为什么你脸色这样？对王说，愿王万岁我列祖坟墓所在的城成了荒芜之地，城门被火焚毁，我怎么能不面带愁容呢？我王问我，你想要什么？我就向天上的神祷告。 OK， 所以耶利米呢祷告了四个月，然后刚好这一次是他主动的吗？主动跟那个王说的吗？不是，是王问他，为什么你的脸这样？过后呢王问他，你要什么？哇，耶利米，如果王问你你要什么，你会回答他什么东西？如果你的上司回答你，你要什么？为什么你脸这样？评委，为什么你不开心吗？你要什么？评委马上说，我要加薪。Okay， 他很直接的。 okay， 然后对王说，如果王认为好仆人能在你面前蒙恩宠，就请你差派我往犹大，到我列祖坟墓所在的城去，让我重建那城。那时王后坐在王的旁边，王问我， 你的行程需时多久？你什么时候回来？王既然认为好，就差派我去。我也定了一个归期。尼西米是做什么工作的？酒政。刚才我们说了对吗？酒政。他是做什么？酒政是做什么的？倒酒。给倒酒呢？你作为王的王宫里面的仆人呐、你是有年假的吗？请问你们知道有年假的吗？有没有？没有年假的，你不能说哦 ，sorry， 我那个要去马六甲玩一下，所以我就不能的。在王宫里面你是没有年假的，可以，你可以申请。如果家里有人去世了，什么东西你是可以申请的。但是王宫里面基本的人都没有年假的，你怎么可能在王的面前，而且是个酒政，怎么可能请假？请假谁给他倒酒？不可能从外面请个倒酒的人来嘛，对吗？因为倒酒都要很信任他的。万一倒那个毒进去怎么办？所以酒政是没有年假的。这里发生什么事情呢？耶利米呢？不是耶利米，尼西米呢？他的王问了他你要什么？尼西米呢就回答说我要回去建城。然后王就说你需要回多久？这是很其实我们读过很多次，但是第一次发现呢，尼西米不仅呢他把神的国度带进他的工作里面，他把工作带去神的国度里面。 OK， 什么意思啊？我们每次请假教会有什么退休会，有什么短宣，我们都很怕请不了假，对吗？哇，这里你看一下王啊，他的老板是王，他是没有年假的。他不仅敢跟他申请一个年假，过后还发生什么事情呢？你差派我回去吧，你让我去短宣吧。老板有一天，廷伟他就去他的校的老板那边。廷伟，为什么你愁眉苦脸？因为缅甸短宣10天，那边人很需要传福音，听到福音，但是我去不了。然后老板问廷伟：“廷伟，你要什么？”廷伟就跟老板说：“老板，我要回去，我要去这个缅甸，我要去传福音，带门徒。”哇，老板还有老板娘都在旁边听着。OK， 你需要多久？廷伟一说就说：“我要1个月，因为你不可以，这里城墙不是1天2天建成的啊。”所以廷伟也要跟这个尼西米一样，他要求很久的时间。OK， 发生什么事情呢？廷伟不仅去跟他申请年假。OK， 尼西米这里也是一样啊，我们尼西米跟廷伟是同一个人了。现在我又问王，王若是认为好，请赐给我诏书，通知河西那边的省长，准我经过，直至我到到达犹大，又赐我诏书给看守王的园林的亚萨，吩咐他给我木材建造圣殿的宫楼大门的横梁，以及建造城墙和我要入住的房屋。因为我的神 OK， 因为我的神施恩的手帮助我，王就赐给我一切。于是我到了河西那边的省长那里去，把王的诏书交给他们。王又派了军长和马兵送护送我。 OK， 所以这里讲到什么？现代的这个廷伟老板，我要请20天去短宣，对，很大胆，对不对一下子。所以这也请过20天的年假的有吗？没有啊。给廷伟这次请20天的年假，请完了 OK 那老板 OK 了，那你去吧，你去。然后廷伟就说老板不好意思啊，竟然我们都在谈这个 topic 你能不能顺便呢？你让那个司机送我去机场，如果可以的话，你也顺便帮我们替买那个机票，然后那个住宿费也帮我买了。这是廷伟所做的，而且不仅廷伟的老板给他买了机票，付了所有的酒店住宿费，而且还猜哇，廷伟去这个缅甸，估计他的安全会有问题，我再送几个保镖给他去短宣。厉害吗？所以原来我们因为这个放在我们现代的这个工作上，我们觉得哇不可思议。其实尼西米就是这样的，他请年假，不仅请年假，他的王他的上司呢还给他资源你不仅去，我还给你材料去他们不是信主的，他们不是一个神的，不是同一个教会的，好不好？如果你的老板是你同一个教会老板我要去教会你去吧，是很容易一件事情。他不同信仰的，不同宗教的，不认识你的神的一个老板 送你去，给你年假，批了年假过后呢，还给你资源，还送保镖去完成你要去的短宣。这个是尼西米的祷告，他祷告了四个月，这个就是他的一个结果。但是你没有觉得很奇怪啊？ OK， 王问我你想要什么，我就向天上的神祷告。当然他已经祷告很久，他这里是 God help me 祷告了一句话， OK， 然后呢就对王说，如果王认为好的话，仆人能在你面前蒙恩宠，就请你差派我往犹大。尼西米是个倒酒的，如果突然间有人问你 OK， 既然你为这个城市祷告了，不如你去吧。如果尼西米没有准备好的话呢，哇，王啊，你不是我要什么，我是只是为这个事情祷告而已，我不一定要什么东西的，差派别人去吧。其实尼西米在这个四个月祷告当中呢，估计神已经准备好他，跟尼西米说，尼西米，既然你祷告了，我要差派你去。不然的话，尼西米怎么可能，王一问他，他说你就差派我去吧。因为尼西米已经考虑过，想好了，有一天神会让他的王差派他去建城墙，对不对？建城墙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尼西米是，如果你拿他的简历的话呢，他是没有这个资格去建城墙的。他的技巧技术就是倒酒、品酒、喝酒，不错，这个酒适合这个菜，这个酒没有毒。OK，that's all， 他没有其他的技巧了，也没有经验。你想想看，耶利米在这个时候，他要神差派他去建城墙，他没有做过包工头的 ，OK， 他不知道这个 DIY 是怎么做的，建一个城墙是怎么样做的，而且不仅如此，还是在一个四面楚歌的一个环境，各个方面各个方向都有敌人过来攻击他的，他也没有去过军队，所以呢，这个是个很难的一个任务，但是呢，他很快就答应了。所以很可能在这四个月里面呢，他祷告当中呢，神已经跟他说，廷伟，既然你祷告了，我差派你去，就这么简单。所以其实这个是神安排的，哪有申请年假这么简单的？不仅申请年假，你老板还给你买机票，付你住宿的这个费用，对不对？ OK， 后来我对他们说，你们都看见我们遭遇的患难，耶路撒冷成了荒芜之地，城门被火焚毁，你们都来吧。他跟以色列人讲，他绕了一圈这个以色列，也没有跟任何人讲，然后最后呢出来跟大家说，城墙已经毁了，我过来呢基本上就是建这座城墙了。他没有说你们建城墙啊，你们做那个。其实尼西米呢，他是一个，他在皇宫里面上班，他是有一个高薪的工资，他无忧无虑的，他可以在那边做到老，因为他的 contract 是到死的。 OK， 所以他一个倒酒的人穿这个皇宫这个服装穿得很好的很斯文，很有文化，来到这个被破坏的城市里面做一个包工头，这是神的旨意。所以这里呢，尼西米呢就说让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我们再受凌辱。但何伦人参巴拉和做城仆的阿门人，哇，这名字人多比亚，以及阿拉伯人基善听见了，就讥笑我们藐视我们说，你们在干什么？你们要背叛王吗？ Okay， 几乎是同一时候，我们一开工了，敌人已经开始嘲笑我们，我们开工，敌人也开工这是尼西米的经历。 Okay， 他一开工，敌人就开工了。 Okay， 做一半的时候呢，犹大人说搬运的人气力已经衰弱了，然后第十一节呢，同时我们的敌人说，趁着他们不知道还未看见之前，我们就进入他们中间杀死他们，使那工程停止。所以第二章开始工程了，开始开工了。第三章他们分配工作，第四章呢开工已经做了一半，其实还没做到一半，开工的时候呢，敌人已经攻击他们了。不仅呢发现这个城墙不是这么容易建的是很难建的，因为很多毁掉的泥土在这个什么水泥都在地上光是要把这些毁掉的东西搬走都是一个工程。搬完了过后呢，他们已经没力气了，更何况要去建城墙就在这个时候，最弱的时候呢，最累的时候呢，敌人说趁他们不知道的时候，我们杀了他。到这个位置，到现在为止呢，你们想想，这是不是神的旨意？重建城墙是不是神的旨意？ 谁说是的？两个、三个。谁说不是的？也没有。我们基督徒有一个错误的假设，就是神按照他的旨意让我们做的事情呢，都是一路顺风的，都是顺利的，都是我们充满平安、充满喜乐、充满盼望的。看看这里有没有盼望，有没有累得不得了，你的敌人还要杀你、okay? 你这个拿不了工钱的、啊、这个只是为了国家做、善事，为了国家贡献的，是一分钱你也不拿的。累得不得了的时候呢，你的敌人还要攻击你，这是不是神的旨意？这是神的旨意。我们基督徒可能有时候我们会有个假设，错误的假设什么呢？神祝福的工作应该是很顺利的，我是会充满平安的、一个仇敌都不会有的。我告诉你是反过来的。其实呢，如果你在做神的旨意的时候，神的工作的时候，你做到点的时候呢，哇，你的仇敌全部过来找你麻烦、啊、真的是这样的。我小时候打篮球，我很矮啊，那时候我小学到Form 1 Form 2 14、13岁，我才1.4米，我是差不多最矮的，但是我喜欢打篮球。然后每次打篮球，你知道他们是选怎么选的吗？ 1-2 juice 1-2 juice 完了谁赢了选一个，对不对？我每次都是最后一个被选上的，而且最后一个选上的时候呢，不是他指我输了个，哎，就是我归他的队了，已经看也不看我的。然后打球的时候呢，当我没到，就是不只是我的队友当我没有到，我的敌人，我的对方那个对手也当我没有到。我随便去哪里，他们都不会去防守我的。我到了那个篮底下，他们也不理我的，因为他们知道呢，球给了我呢也没有用，也不会有人把球传给我。所以那时候呢，我就知道了，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做不了任何的贡献，攻击不了对方的那个球门了。但是呢，另外一个很高大了，动作又快，哇，两个人去防守他。因为什么呢？他有威胁，他有威胁性，所以过后我就不打篮球了。有一次我去缅甸，第三次去，然后我在准备讲道，准备到一半的时候呢，灵异事件发生了。我的酒店的那个洗澡的地方，那个突然间开了，听到它扭开，然后水下来，唰。哇，很清楚，就是我的那个房间那个洗澡的地方，我就没有理了。我想，肯定我听错了。然后另外一个洗脸盆的那个有扭开，那个有开了，哇，这个是太明显了。所以我到那时候我还没开始怕，我不知道我该怕吗还是怎么样。其实我还没怕，想想一下呢，他又没有来打扰我，我就准备讲到，只要不要打开那电视吵到我就好了嘛。所以过后我就想想一下，他大不了就吓一吓我，没什么。所以呢，其实呢，最后呢，我想想一看，哇，谢谢你对我的认可。因为呢，我知道我在准备这个讲道的时候呢，他是被派来搅扰我的，就表示呢，我是有威胁性的。哇，我说谢谢你的认可，哇，我感觉被安慰了，我感觉我有威胁性了。所以我讲的是什么呢？当尼西米走到这个城墙开始建的时候呢，不仅累也要被杀，在敌人面前呢，他们是有威胁性的。那反过来看回我们，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是不是在神的旨意里面？我们是不是在仇敌的计划里面？如果两者我们都不在他们计划里面呢，我们是像我打篮球的时候，基本上就是我们是完全没有威胁性，完全完成不了任何东西，进不了得不了分，一点威胁性都没有，你走来走去也没人管你。Okay, 如果你是这样的话，你就要怕了。哎呦，我不在神的计划里面，我也不在仇敌的计划里面。所以你的那么那个Jackie 不是厦门牧师啊。那中国我们以前讲传福音的那些传道人，年轻的时候呢，我们有几个弟兄呢就说，哦，我要去传福音，我要去改变中国，我要进入黑名单，就是公安局的黑名单。然后很多牧师说，那老牧师说，你以为黑名单你要进就进了，排队吧。所以黑名单就表示什么？你进到黑名单呢，你是有一定的影响力啊，不是谁都可以进入黑名单。我们 EN 的教会都没有进入黑名单的。OK， 所以这里讲到这个尼西米被攻击，所以他们就想出了一个办法。我们仇敌既然听见我们知道了这个阴谋，神也破坏他们的计谋，就不敢来了。我们全都回到城墙那里，个人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从那天起，我的仆人一半工作，一半紧握着枪、盾牌、弓和盔甲。所以这个是尼西米他们最终想到的策略，就是什么呢？一边拿工具进墙，一边拿个武器。这个也可能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什么一个应该是的一个状态，一边进墙，一边防守。Amen。 Okay, 所以讲到这里呢，我们要讲到这个四个步骤，我们讲到四个步骤，讲耶利米 啊，怎么去看到这个需要，然后去建这个城墙。OK， 第一个，尼西米看到了需要啊，一章四节，我听见了这些事。中文很奇妙的，又听又见，听见了，不仅听到了，你还见到了。有时候听到了，不一定见到了。你知道这座城墙已经可能毁了，已经几十年了，很多人每一天都看到的，路过的。但是呢，只有尼西米呢看见了这个需要。有时候呢，神呢给我们的这个呼召啊，他不是个天使过来 ，Matthew， 你要去Afghanistan 啊，去传福音，不是的。有时候呢，神就让你看到那个需要，我们就按照那个需要，看到需要的时候，我们心动了，我们觉得哇，怎么会可能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们就去回应神的呼召。OK， 第一个，尼西米看到需要，我看见了这些事，就坐下来哭泣，悲伤了好几天，在天上的神啊面前进食祷告。所以尼西米这里呢，看见了，他看见了这些事情，他看见了这个城墙。他觉得这个是需要被改变的。不是所有人看到了都意识到这个需要刚才说的每一天都有人路过这些城墙，但是没有一个人去改变已经可能九十年了，但是没有一个人呢去要有这个意志去改变。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们马来西亚人也是这样的，我们有一个态度是什么？踢到阿爸，所以有听过这个态度的，踢到阿爸我们就可以啦，随便啦。这个是我发现到我里面的一个文化我在中国的时候，我觉得中国人是他要这个呢，他很清楚他要这个。马来西亚人呢可以就可以了，不可以就算了。马来西亚人有这个态度，而且这里的这个以色列人呢也有这个态度。讲到什么？讲到他们看到这个现实他们看到这个现实，他们可能心冷淡了，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圣经也说到，我们末日的时候心会冷淡的，但是。基督徒的话呢，我们看到的时候不能是冷淡的，而是要看到那个需要的。以色列人看到了这个城墙，这个变成了他们的现实现状，他们呢已经接受了这个现实所有被劝过你接受现实吧，有吗？所有被说过或者被劝过你接受这个现实吧，我被劝过你接受这个现实吧，我觉得我被冒犯了那时候，因为我觉得我就是不要这个现实，我是一个很叛逆的人，我是不需要，我不要这个现实，我要换一个现实。而且呢，好消息是什么？我们基督徒呢是有这个特权，是改变现实，因为我们有神。其他人不要改变现实都可以，但是基督徒呢，我们就是有这个特权去改变现实。仇敌的工具是什么呢？就是让你知道，生活就是这样的 ，This is life, accept it, 接受吧，每个人都是这样。这是我们这个要过滤的，是你要呢？你真的是要这样现实吗？我不要的话，我就不要，我祷告了，让他走。哪些东西我们接受，我们觉得可以容忍的话呢？我们是不会去改变，不会去祷告。Amen。如果你容忍的话呢，你就不会改变的，你就不会为那事情去祷告。尼西米在这里呢，他是不能容忍城墙被摧毁了。所以他开始祷告，他才看见这个需要，他去祷告去建城墙。我们生命当中什么东西是我们觉得我们容忍太久了，我们是需要改变？想想一下，我们教会里面看到了很多需要，有什么东西是我们觉得容忍太久了？还是呢，我们是那种态度，提到阿爸，这是现实，我们就是这样的，已经多年是这样了，这只能这样下去了。 OK，所以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尼西米看见了需要，看到了需要，而且他没有容忍那个需要。OK， 第二个，尼西米进食祷告，我听见了这事，就坐下来哭泣悲伤了好几天，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祷告。经文里面讲到他祷告两次，第一次是这里，第二次呢就是王的面前祷告了一句话。OK， 所以尼西米的祷告其实是没有断的。OK， 他祷告了四个月，他四个月里面。他都不安，他是没有喜乐，因为神还没有成就所以他的王呢才看见他的脸色，才问他为什么。四个月我们为一件事情祷告了多久？我为我的工作祷告了很久很久很久，为我的生意祷告了很久很久很久，我妈妈为我的家族传福音祷告了很久，估计有现在有四十年了。大部分人都信了主，还有几个家族还没信主。 OK， 我们如果不能容忍的话，我们的祷告可以是多久？尼西米在这里四个月。Okay， 尼西米承担了责任和风险，然后对王说，如果王认为好， 仆人能在你面前蒙恩宠，就请你差派我往犹大去，到我列祖的坟墓所在的城去，让我重建那城。 OK， 所以尼希米呢说了这个需要过后呢，他就说我不知道啊。如果他说我不知道，我不是建这个城墙的，反正你去找这个 contractor 包工头来做吧，他没有这样说啊。他祷告了，他看见了，他祷告了，神回应了，他马上就接受这个任务了。虽然他的资格完全不适合这个任务，所以见到祷告还要承担这个责任，承担这个风险。你知道，如果想一下，我是尼希米的话啊，神让我去建这个城墙，我的理由不建是很多了。尼希米不建城墙的理由比任何人都多。OK， 不是他的工作，他不在那边，不是他国家。OK， 他已经移民过去了啊，离他太远了。他不是他的啊，他没有这个经验，没有这个技术。没有这样的人才，他有一份很重要的工作，他没有时间，对不对？所以有给过神这些理由的，有没有？我有 ，OK， 我承认。所以还有谁？除了我啊，福上也有 ，OK， 就我们四个全部人呢，这里呢都已经承担责任，跨去这个承担这个风险了，对不对 ？OK， 我祷告神，神你听到他们了，他们都要任务的啊。所以尼希米承担责任和风险，不仅尼希米看见祷告。他也马上一有这个机会就承担风险了。有时候呢，我们祷告，神啊，让我传福音给那些人吧。神啊，让我啊，让这个福音啊到那个大学里面去。但是呢，如果忽然间有个大学生说过来啊，我没有听过福音，不知道谁可以给我传一下福音，你就哦，找福上吧。所以有时候神在回应你的祷告，但是呢，我们没有看见。这里神回应了尼希米的祷告，尼希米马上看见呢。马上就做决定去做了 ，OK， 最后一个结局，所以最后呢，他们6月25日城墙建成，整个工程共用了52天，跟你旁边人说52天，52天是多久？一个半月，对吗？城墙已经毁了90年，其实要做起来的话，才花了52天，难吗？其实不难的，对不对？只是没有人去做，你知道吗？神的国度里面呢、啊，神是不在乎。你有什么资格？你有什么经验？你什么技巧？神使用了一个酒证去重建了耶路撒冷的城墙。你想想看，神可以用你做什么？神只问一句话：我可以差遣谁？只有他，他一直以来整个圣经里面就问一句话：我可以差遣谁？跟你旁边人说，就是你。可以花了。所以我们回来从第一章开始，整个以色列的防啊、这个防卫，它的城墙怎么被建起来呢？不是国家5年计划。不是、什么什么军队一起被拆派出去、建这个城墙，从什么开始呢？从第一个小小的消息说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毁了，一个人觉得这是不能被接受的现实，他哭了，他祷告了，神安排了王给支援，拆派了这个酒镇，在52天里面建完这个城墙。其实这整个故事有两个主角，一位是当时神，另外一个是尼希米，所有的这个细节都不重要了，其实只有两个人重要的，一个神，一个尼希米。因为尼希米呢，觉得他可以跟神同工，因为尼希米呢祷告，因为尼希米呢顺服回应了神，其实就这么简单。什么材料木材，什么兵士去保护他们，什么策略，什么建墙，那些都不重要。圣经就这样，你看完整本圣经呢，你就看到神跟人。今天讲到这个系列的时候呢，我们说啊、建造城墙，建造我们的教会，建造我们的啊、神的这个国度。其实最终呢，什么都不用说了，就是你愿不愿意建，就这么简单。Amen。好，我们一起站起来祷告啊、我想我们可以为我们自己祷告呢，为祷告什么呢？几件事情，两件事情啊。一个是可能神已经让你看见一些事情了，你没有动，你有感动，但你没有动。Okay， 你看见事情了。第二个呢？你是需要看见一些事情的，因为所有都从看见事情开始，对不对？啊，我们今天的 message 这个讲到，我们今天来祷告，祷告神呢给我们看见国度的需要，看见教会的需要，看见我们弟兄姊妹的需要，看见还没认识神的人他们的需要。 Amen。 啊，我们一起来啊、开口祷告，祷告求圣灵来啊、启示我们，让我们看见一些东西，好吗？ Okay， 你可以为自己祷告，神给我一个看见，或者你已经有这个看见了，祷告神呢 重新让这个看见能够让你看见。亲爱的天父，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主，我们看了看完了这个尼西米这四章这六章经文的时候，主，因为他看见了以色列的需要，看见了以色列的这个他们的患难主，他主动去祷告，他主动去回应你的呼召。主，今天我们来到这里，我们作为教会的弟兄姊妹，教会的一份子，主，我们祷告祈求你让我们能够看见需要，看见你国度里面的需要，看见弟兄姊妹的需要，看见教会的需要，看见外面的人的需要。主耶稣让我们不再看见我们自己的需要，看见我们眼前的一些东西，眼前的一些小事情，但是没有看见那座城墙，没有看见你的呼召。主耶稣，你来兴起我们建这座城墙，主耶稣来兴起我们，给我们信心，给我们看见。主耶稣也来赐给我们信心，让我们知道，主啊，当我们看见的时候，我们只需要回应，不需要在乎我们是否有这个资格，有这个经验，有这个技巧去做这件事情。你知道吗？其实你需要做的祷告就是：神，我在这里，差遣我，就这么简单。所以说，除去我们中间的所有的惧怕，所有的恐惧。主，让我们回应你的呼召。哈利路亚，主耶稣，你来建造这座这个教会主耶稣，你来建造你的国度。主耶稣，让我们在历史上作为回应你那些人，那些子民。主耶稣，让我们这些人作为那些看见你的国度的需要的那些人。主耶稣，让我们被你所的纪念，主啊，在你的历史书上会看见我的名字，我们的名字在上面，看见我们回应了你的呼召。哈利路亚，主啊，祝福我们这个教会，祝福更新教会，主啊，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起来建造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起来看见这个需要，这个教会的需要，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起来能够拿着工具，拿着武器一起来建造这个城墙。所以说，感谢你，祝福这个教会。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名，